狄更斯，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小说家，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说叫远大前程，大家听说过吗？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孤星血泪，我还看过这电影，有没有人看过？狄更斯很有名，他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出身贫寒，从小父母双亡，由他姐姐一手带大的孩子。这个小孩子本来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他出身贫寒，他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被人家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选中，得到了一大笔财产，然后他就可以进入伦敦的上层社会，开启他的远大前程之旅。当然，在故事的最后，我们最终恍然大悟，他为什么得到这笔财产，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曾经无意中资助了一个在逃的犯人，那个犯人出于感恩之情，就把他犯罪得的钱全部捐给他了。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我是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在信主以前，我们都死在罪里，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抵挡神的旨意，就和故事当中那位贫寒的孩子一样，我们本来是一个毫无指望的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但是神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或者说我们做过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就跟那个孩子一样，他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让我们带着这个思考，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我们的正道经文，我们来打开创世纪四章一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四章一到七节，翻到了我现在这里弄，请大家可以等一下，翻到请大家来创世纪。好，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面目里，你却要制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神啊，就求你的灵运行在你的话语上，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对我们说话。神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神啊，求你，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真理得自由，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让我们的信不在人的智慧，乃在神你的大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今天的讲道主题是神的主权拣选和人的责任和人的道德责任。大家记好，神的主权拣选和人的道德责任。我事先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可能我想对大部分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们有限的理性并不一定能理解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但是拣选这个真理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救恩的奥秘，我想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领受。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今天，所以我希望大家稍微用点心，因为这个主题并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够一下子理解。在前面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最终临到了违背神旨意的犯罪堕落的亚当和夏娃。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前一次讲到，上一次讲到耶和华神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审判和咒诅，并且把他们赶逐出了伊甸园，对吧？三章的14到24节我们上回讲，然后在同时我们看到在三章15节里我们看到了原始福音，对不对？我们看到上帝赐下救恩的应许，他要赐给他的神的百姓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把来击败撒旦的罪恶权势，把他们从罪里面来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在20节里我们还看到 亚当给他的妻子夏娃取名叫，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对吧？我们还说过夏娃是什么意思，生命，对，众生之母，生命之源。所以我们知道亚当为什么给夏娃取名字叫夏娃，因为他明白了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的应许，他们在女人的获益当中看到了盼望。所以到了四章一节，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看到夏娃怀了孕，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该隐。该隐的意思，大家看到小括号里面是什么？得的意思。夏娃就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从这里我们看出，他们取这个名字之所以叫该隐，是因为他们盼望从该隐身上，从这个孩子身上，他们看到那位女人的后裔的出现。我觉得可能甚至夏娃觉得该隐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他们。然后在第二节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这回给他起名叫亚伯。圣经里没有解释亚伯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亚伯是什么意思吗？在传道书里，如果大家很小，我们读经小组刚读过传道书第一节，传道人发出慨叹，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大家知道吗？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等一下，我的这个电脑今天发生了问题。就亚伯的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传道书里的虚空和这里的亚伯是一个字。亚当夏娃为什么给他的？我问一下，好比说刚生了这个燕宝宝，这些小宝宝，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虚空的，对不对？谁会取一个孩子叫虚空或者虚弱，什么一无所有？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们只能猜测，亚伯好像非常微不足道，非常虚弱，而且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跟该隐相比，相差是甚远。从他的名字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更看重的是该隐，他们没有看重亚伯。但是在很多时候，父母的期待，人的判断，往往事与愿违。让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两兄弟长大以后，弟弟亚伯成了一个牧羊人，哥哥该隐成了一个种地的农夫。而且在父母的熏陶下，我相信他们跟他的亚当夏娃跟他传了福音，跟他们讲了三章十五节，他们都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然后有一天，两兄弟向上帝耶和华献祭，献祭就是需要祭物，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哥哥该隐他是种地的农夫，他献的就是地里出产的果实，弟弟亚伯是牧羊人，他献上的祭物是头生的羊和上好的脂油，这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好，两兄弟都把自己所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给了上帝，但是结果怎么样？事情到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反转，我们来看四到五节。亚伯也将他羊群里的头生的羊和自由羊的自由献上。我们来看下面反转出现，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偏偏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不是该隐和他的供物？我看过很多事情啊，有人说啊，因为两人的献的供物不一样，对不对？亚伯献的供物更合神的心意，这有可能是对的，是带血的羔羊，更符合上帝救赎人的方式，所以更讨神的喜悦。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说耶和华看重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耶和华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啊？不是。圣经，我们会不会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看重的是什么？大家仔细读圣经，他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就说明了耶和华首先看重的是献供物的亚伯，然后他首先看重了亚伯，他不是说耶和华看重了亚伯的供物，他说的是耶和华看重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就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两个人的道德品质不一样？他为什么看中了亚伯？亚伯善良，该隐邪恶。我们现在，我想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在新旧约都被完全被启示出来的新约时期。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不可以单单停留在旧约里来解释旧约。我们需要操练，在救赎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新约更启示的更清晰的启示光照下，我们来看旧约的内容。在创世纪第四章中，耶和华上帝他为什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母，不是该隐？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及在新约的光照下来整体来进行整体的思考。在前面三章十五节中，上帝宣告要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对吧？大家都记住啊。我们一步步来看，这个宣告已经让我们看到，从此以后人类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属于蛇的后裔，另一个阵营属于女人的后裔。大家就知道啊，我在讲什么，并且这两个阵营之间彼此为仇，势不两立。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全世界地球上活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在蛇的后裔这个阵营里面，就是在女人的后裔这个阵营里面。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是否知道，不管你是否承认，你必定属于两者之一，而且两者之间永远是势不两立的这种敌对关系，没有中立的地带。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要问人类是如何被分成这两个阵营的，弟兄姐妹，谁来决定的？谁属于蛇的后裔？谁属于女人的后裔？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在新约更清晰更强烈的光照下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文，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启示给我们的总原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清晰地向我们启示了创造主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子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创世以前，大家看好，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在座的各位，我们不是说神在看我们，哎呦 Daniel 你不错我选你，丽萍你不错我选你。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我们的名字都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整个宇宙还没创造之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就达成了一个永恒的筹定。在这个永恒的筹定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预定了世界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出于上帝主权的美意，上帝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他按照他自己形象造了我们在座各位的人，而且他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这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而且在所有的堕落人当中，上帝专门拣选了一些人单单属于他，作为他的子民。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以及圣灵上帝在永恒当中立约，设立圣子基督耶稣，刚才我们唱的歌，他是在永恒当中已经确定了圣子基督耶稣要为所有属神的子民做担保，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死在十字架上，把所有属神的儿女从罪里拯救出来。这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然后最终圣父圣子要差遣圣灵，把圣子的救赎施行在我们在座每一个神子民的身上，这是上帝的救赎大功。所以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要看到这个大的画面，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和圣子、圣灵之间在创世以前所立的这个永恒之约，我们在神学上我们一个名称叫救赎之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一起来看三个圣约，整个圣经就只是三个圣约，就在这三个圣约里发生的。大家请记住，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救赎之约。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圣约，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知道了，对不对？新约之约，然后创世纪 三章十五节，我们上回说的是恩典之约。然后在创世纪以前，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形成以前，就有了救赎之约。所以整个圣经都包含在这三大圣约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要有约的概念来读圣经，我们才能读得更加明白、更加清晰。从救赎之约到行为之约到恩典之约，这三大圣约，特别是救赎之约，就是神拣选属神子民的根，拣选属神子民的根基。他在救赎之约里，我们的名字可以这样讲，都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都是上帝在基督里拣选的子民，或者叫约民。所以天父上帝就是通过救赎之约在基督里拣选所有的属神的子民，并且预定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儿子的名分。这一点在罗马书九章里就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大家不用翻了，大家看一下罗马书九章八到十节怎么说的。他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算为后裔。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大家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大家记住这句话，人还没生下来，什么都没做，子婴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大家明白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吗？大家都应该知道创世纪里所记载的雅各和以扫他们是谁，他们是双胞胎，是不是一奶同胞的孪生兄弟？在他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在什么动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双子还没有生下来，两兄弟的品行都没有显露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虽然以扫是哥哥，但是最终弟弟雅各却是神所爱的，弟弟雅各成了女人的后裔，而哥哥以扫是神所恨的，他成了蛇的后裔。弟兄姐妹，为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就在这里。大家读圣经，如果你仔细看，子婴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什么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请大家记住，神之所以看重雅各，不喜爱以扫，之所以雅各成为女人的后裔，而以扫成为蛇的后裔，不是因为雅各品行好，道德高尚，信心强大。神之所以喜爱雅各，完全是因为神出于他的主权拣选了雅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所谓的好行为、好道德、好功劳配得神的喜悦，没有的。我们永远不可能配得自己来到神面前，神，你看我做了这个，你该爱我，我配得你的爱。没有一个人可以配着任何东西来到神的面前。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因着亚当的犯罪，一起在亚当里堕落犯罪，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死在罪里，完全堕落，全然败坏。唯独依靠神无条件完全出于他美意的主权的拣选，他把我们从属撒旦的蛇的后裔里分别出来，拣选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女人的后裔。这完全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不是神的拣选，我们都将是蛇的后裔。如果不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和救赎的恩典，雅各这个人非常善于欺骗，心胸狭窄，而且特别喜欢杀兄弟，这样的人将成为比以扫更加邪恶的蛇的后裔。如果不是上帝主权的拣选，如果不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都继续在蛇的后裔这个阵营里面，继续死在罪里，继续顺服撒旦的奴役，继续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都继续将成为罪的奴隶，等待着我们的结局，最终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里的时候，他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我们就不翻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单单出于神救赎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主权拣选，我们说到现在一直在说神主权的拣选这个救恩的总原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四章，神为什么看重亚伯， 而没有看中该隐，最主要、最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以扫和雅各这对孪生兄弟一样，完全是因为神主权的拣选，一切都是创造主上帝耶和华主权的拣选。弟兄姐妹，他拣选了亚伯，他没有拣选该隐，这是总原则。虽然他的父母亚当夏娃更看重的是该隐，但最终是神说了算。为什么？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弟兄姐妹，拣选是关乎神旨意，可以说是最深奥的奥秘之一。面对拣选这个深奥的真理，我们最好放下我们的好奇心，甚至是在无法理解的抵挡之心，我知道会有的，以谦卑和敬虔的态度降服在创造主上帝的主权面前。让我们来看看经文，保罗会这样，他说保罗知道面对拣选我们会有疑问，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难道说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当代圣经译本说的是，可见这并不在于人的意志和努力，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如此看，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神刚硬。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主权我们都没有意识，或者说太小看神的主权了。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会发出内心的惊叹，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亚伯之所以能够顺着神的心意献上讨神喜悦的供物，首先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首先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怜悯，是神主动的拣选了亚伯，并且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了他。所以在很多人会说，因为他的信心，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的，不错，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很多人说，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神看中他信心，不错，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的，因为这希伯来书在讲的是信心。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我们就说这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他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需要追问，对不对？所以说，亚伯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悟性比该隐高，不是因为他的领受能力比该隐强，而是什么？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我们需要看到更高更全的来自上帝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凭信心去仰望神。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的责任。但是是因着神主权的拣选，亚伯才会有信心，才会有善行，才会被称义。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除了感恩，我们什么都不能邀功？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想一想，是我们的道德比我周围人更高尚，还是我比别人更属灵？完全不是，是神完全的白白的拣选，白白的全然出于恩典和怜悯的拣选。所以保罗在我们再看到经文，太多这样的经文，他说什么？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主权的拣选。我们需要去拥抱这个令我们可能一下子有限的理性，一下子可能会转不过弯来的充满奥秘的真理。那如果是这样，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我是蒙神拣选了，托尼，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你在讲拣选，那我是什么就，那既然神已经选了我，那我是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继续过以前的日子，就等着上天堂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教训绝对不是这样，套用保罗的话来说，断乎不可。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拣选是一整套的救赎计划。神一旦拣选了一个人， 也同时在圣灵里重生了他，同时赐给他得救的信心，使他因信称义，同时开启了他因信成，也同时开启了他因信成圣的旅程。最终他要因信得荣耀，所以神的拣选是根基，随之而来的圣重生、认罪悔改、信心、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全都是他的救赎计划。这是一整套，我们好比说我们用一个我们听得懂话叫 package。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只是简单机械化的去看待上帝的拣选，哦，拣选了，拣选了，上帝的拣选充满了大能，而是他要在他整全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要在神整全的救赎计划里面看到神的拣选，是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赐给我们属神的新生命，最终把我们塑造成神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子。所以对于一个在真正在圣灵对一个真正在圣灵里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言，当他明白自己是蒙神拣选的儿女，他的真实反应不会是完全被动的、无所事事的在那里等待着奇迹的发生。恰恰相反，真正蒙神拣选的信徒，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就像亚伯一样，他会把羊群里投生的自由羊群里的投生的羊和上好的自由献给神，他会主动的尽心竭力的去顺服神的旨意，而且一生一心想讨神的喜悦。就像这个我们来看看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里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看到没，信心因爱心所做的劳苦，爱心因盼望我们主基督耶稣所成的忍耐，忍耐盼望。然后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他说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他怎么看出来？他从他们的生命结出了果子看出来，他们是一群蒙拣选的人，因着神的拣选，他们产生了信心，他们产生了爱心，他们产生了盼望，然后在他们的生命里彰显出来这样的果子。所以保罗是从他们结出了生命的果子看出来，他们是一群蒙拣选的属神的子民。保罗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一定会在基督里依靠圣灵重生的大能，生命不断的被更新，在信心、盼望和爱心里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活出神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子。弟兄姐妹，拣选不单是一个机械化的概念，它是一个整全的救赎计划。所以一个基督，一个被拣选的基督徒，他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他会顺服圣灵的感动，他会殷勤的操练敬虔。在他的身上，在一个被神拣选的基督徒身上，随着岁月的增长，会越来越多的结出属灵的果子，德性、知识。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里他说，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看到没有，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很多人把它叫做八步登天梯，它有八个，是吧？当然这不是整全的一个德性，但是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然后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所以你们使你们什么，说我们恩召和拣选，看到没有，坚定不移。圣经里太多这样的经文了，我举不胜举，我就挑了几个比较简单，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看到没有，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所以我们就应当显示出我们更加殷勤去结果子的生命，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这都是一个整全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救赎计划，一个 package。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告诉我们的，被神拣选的圣徒的生命品质是怎样的，他会不断的走向敬虔，迈向圣洁。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拣选是一个宏大的救赎计划，他一旦拣选了我们，基督的救赎大功就在我们身上开启了。我们的远大前程不是来继承一笔遗产，而是从神给我们的拣选，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拥有这远大前程。所以圣灵的大能就开始塑造我们，雕琢我们，改变我们，直到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 不妨回头来回顾一下你目前正在经历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你是否越来越有认识基督的喜乐和盼望？你是否越来越渴望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寻求力量、帮助和安慰？你是不是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越来越渴慕在祷告里跟神沟通？你是否越来越感受到在你里面有圣灵和情欲的相争，这种张力，这种抵挡罪的张力，是不是越来越强烈？你会不会越来越爱团契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弟兄的心，是在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的基础上，我们彰显出爱弟兄的心。我们爱团契的弟兄姐妹的心吗？我们为他们祷告吗？我们真的开始，我们是真正的关心他们吗？还是在背后彼此论断，在背后怀着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爱，而是依然谁得罪了我就对谁不客气？还是我们真的不管对方的如何，我们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们？还有，我们是否一颗愿意向周围的人传福音的心，就是爱众人的心？最终我们是要有爱，这神给我们的拣选，最终结出来的果子，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弟兄姐妹，所有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不断增强的迹象，都在表明这是神拣选了我们的记号。我们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拣选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因着神的拣选，我们会越来越渴慕读圣经，我们会越来越渴慕祷告，渴慕参加聚会，渴慕传福音，因为我们的心被打开了，我们的心已经被更新了。我们会有意识的认识到所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说鼓励弟兄姐妹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所有这些事情，但对一个真正蒙神拣选的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宗教的一种负担。包括我们服侍神，我们带领敬拜，我们来这里搬凳子、搬椅子，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负担。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看到，所有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基督徒的特权，是一个女人的后裔、蒙神拣选的基督徒，一个无上的荣耀和特权。这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神对我们的主权的拣选，不但不会使我们闲懒，反而会使我们因着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欢欣鼓舞，我们充满盼望的去渴慕神，充满力量的靠主征战，充满信心和爱心，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艰难。所以知道了神的拣选和拣选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以后，我想如果喜欢思考的人可能会提出进一步的疑问，如果是这样，那如果神没有拣选一个人怎么办？ 很多人在点头了，那这个人会不会不信主？那这就是说神拣 OK，Tony 你说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信主，那神如果没有拣选一个人，那这个人不信主是不是就不能怪他了，就不是他的错了，因为他神没有拣选他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来看四章五到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共舞，该隐的反应显露出了蛇的后裔的生命特征。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看到这里，我非常警醒，要提醒我自己。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已经显露出不爱神、不爱人的特征。但是就隔了一代，到了他儿子身上，在圣经里， 所显露出来的第一个蛇的后裔的特征，大家知道是什么？发怒，而且呢脸色都变了。我们要警醒，弟兄姐妹，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勃然大怒。他在对谁发怒？他对神发怒，因为神没有看中他，他对他的亲弟弟发怒，因为嫉妒的火，他嫉妒亚伯，嫉妒的火在他心里燃烧。弟兄姐妹，就经过了一代人罪的悖逆，这可怕的污染在该隐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所产生出来的第一个罪，第一个圣经里记录的第一个蛇的后裔的特征，就是发怒。弟兄姐妹，不爱神不爱人的第一个显著生命特征，请记住，发怒，蛇的后裔的第一个生命特征。然后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什么？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神在这里质问该隐为什么发怒，而且还变了脸色，而且神进一步告诉该隐，他如果做得好必蒙神悦纳，如果他做得不好，原因就是他犯了罪，得罪了神。弟兄姐妹请注意，圣经里第一次罪在这里出现，前面没有出现罪这个字，罪是第一次创世纪第十章第一次出现这个罪。他神在这里提醒该隐，他的问题就是罪，他必须认罪悔改才能蒙神的赦免和悦纳。那这里就出现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神拣选了亚伯，使他进入女人的后裔这一个阵营，因着神的拣选，亚伯凭着信心献上了合神心意的供物。但是对于该隐来说，神没有拣选他，该隐是不折不扣的蛇的后裔，他是属魔鬼撒旦的。如果是这样，该隐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做出讨神喜悦的行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死在罪中，他是罪的奴隶，他是罪的奴仆，他罪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神还在这里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而且还在后面要求该隐要他去制服罪。大家看到没有，神要求该隐去胜过罪，但是我们知道该隐他胜不了罪，他没有这个生命，你怎么解释？神在这里对该隐提出认罪悔改的要求，不是因为该隐拥有胜过罪恶的能力，弟兄姐妹 请大家明白，而是因为认罪悔改讨神喜悦是该隐无可逃避的责任。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对该隐所提出的认罪悔改的要求，与该隐是否拥有认罪悔改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而单单在于这是该隐作为一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该隐已经堕落犯罪，但他依然要对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他依然有责任要认罪悔改，他依然有责任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不管他如何堕落，他依然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弟兄姐妹，这是根基。神从来不会要求一个阿猫阿狗去犯认罪悔改，他只要求人要认罪悔改。为什么？没有一个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除了人。所以这是人以身俱来的责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当代译本。我这不是从和合本上，因为当代译本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他说什么？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若顺着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表明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为他们辩护。弟兄姐妹，一个人不管多邪恶，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邪恶的如同禽兽，但是他是一个人，他有良心的。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看到，尽管人已经堕落，但是在他里面依然有神在创造他的时候放在他里面的是非观念，我们叫良心，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依然有神写在人心板上的律法，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知道不该杀人，你不要人教你的，你会知道的。为什么？你看到你看动物世界，一个狮子把另外狮子吃了，你不会说这个狮子犯了杀人罪，对不对？那正常。但是你看到电视里在播放一个人在杀另外一个人，肯定你就觉得什么事情不对了，出了大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人教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个观念？因为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不管你信不信神，我们都有残缺的理性和良心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人里面有神的律法，所以不管他如何堕落，他的行为依然要对上帝负责。也就是说，在神的律法面前，每个人都需要遵行神的律法，每个人都有遵行的责任，无论他已经是否失去了遵行的能力。因为人，我再说一遍，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的责任远远大于他的能力。这就好比，我就举个例子，一个好比深夜醉酒开车的人，酒驾，对不对？酒驾的一个人，他酒驾，他把人撞死了。我想问你，在法庭上，他能不能说，我因为醉酒，我开不了直线，我也没看到前面有人，我把他撞死了？你说法官会不会说，哦，因为是这样，无罪释放，会不会？不会吧？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能力啊，弟兄姐妹，他已经失去了驾车的能力，但是他依然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因为这是一个做司机最起码的责任。不管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只要你开着开车，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你必须遵守时速的限制。如果你违反了，不管你当时属于什么状态，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里对该隐提出认罪悔改的要求。弟兄姐妹，这是因为这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必须遵守上帝的旨意，这是他被造的目的，也是他被造的责任。上帝告诉该隐，罪就像一头狡猾凶猛的野兽，会一直缠住他不放，随时要吞噬他。罪一旦进入该隐的生命，罪就会想方设法控制该隐。他已经在提醒该隐，你已经被罪给控制了，罪现在是你的主人，你要想方设法制服你的主人。而且同时，神在这里警告该隐，他必须制服罪对他的控制，因为这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弟兄姐妹，归根到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讲到现在，不管怎么样，该隐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不管他如何堕落。而对于我们基督徒，那就更不用说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神不但赋予了我们责任，同时还给了我们能力和新生命。我们不但有责任，我们有能力。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真的。我们跟不信主人有质的区别，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顺服上帝旨意的生命和能力。所以顺服神的旨意，制服罪的辖制，更是一个被神拣选的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弟兄姐妹，到最后我们来看一章七节的内容，让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亚伯，而同时要求该隐认罪悔改，重新蒙神的悦纳。这就帮助我们认识到神主权的拣选和人的道德责任这两个看上去像互相矛盾的这个真理当中，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到神在创世纪以前所定下的救赎大计是完全出于他超乎我们有限能力有限的理性去能够理解的美意和主权。他真诚的希望每一个罪人都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是到最后一个大家有限的理性最难理解的一部分。我想圣经告诉我们，神真诚的希望每一个罪人认罪悔改，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容置疑。我们来看段经文，他说人，这是以西结书上面的， 他说：“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上帝说什么？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路。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弟兄姐妹，上帝为了救赎我们，竟然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真诚地为耶路撒冷哭泣，他真诚地为拉撒路哭泣，他真诚地邀请所有听见福音的人都认罪悔改，接受他为生命的救主。这一点是不容我们有任何的怀疑的。所以从主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如果有人听见福音之后依然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依然不肯相信福音而最终灭亡，创造主上帝绝不会因为他们的灭亡而有感到一丝的快乐。他真诚的希望该隐认罪悔改，制服罪对他的辖制。他真诚的希望所有的罪人都愿意回转归向他。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理性很难去调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上次我们一起读到这段经文，大家再一起来看一下，他说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当你无法理解上帝所启示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和他希望每个罪人都悔改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没有人知道主的心，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不管弟兄姐妹，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一下，不管拣选的真理如何让我们难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应当完全像亚伯一样凭着信心去接受。因为上帝主权的拣选带给我们说这些在座属神儿女的是盼望，是激励，他使我们明白因着罪的败坏，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但现在可以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进入与神同在的天国。这是神拣选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的远大前程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值得上帝嘉奖的事情，而单单就在于上帝主权的拣选。弟兄姐妹，神的拣选也激励我们，我们要更加主动和充满盼望地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周围的朋友去宣讲福音。弟兄姐妹，这反而激励我们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神让他信，他一定会信。所以亚伯因着亚当和夏娃向他宣讲女人后裔的福音，他就相信了。这就是蒙神拣选之人相信福音的途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恒心的宣讲福音。弟兄姐妹，不管得时和不得时，不管你觉得这个人，我们很多人会说，哇，他好像不可能信福音，这个人太刚硬了。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宣讲福音，把福音宣讲给对方，为对方祷告。神的时间到了，他会来，我们为他祷告，求神开启他的心，让他能够接受福音。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歌，大家还记得第二首歌叫什么？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对不对？这首歌就是在提醒我们，从人的责任这个角度来看，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是否跟随耶稣的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神的主权会把他的儿女带领到教会来，我们的盼望和动力就在于此。弟兄姐妹，一切的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就在乎那位发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主权的救赎恩典一定会使所有属神的人听到福音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要希望说，哎呀，我传了福音，我传了十个人都没信，我是不是传福音有问题？你不要灰心，你继续传，恒心传福音。神知道他的时间，神知道谁是他的儿女， 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我们耐心的，我们恒心的传福音，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一切所有属神的人他一定会认罪悔改。所以让我们因着对神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这个真理的认识，我们更加敬虔的生活，我们努力依靠基督，依靠神的拣选这个恩典，我们去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充满盼望的去生活，去传扬福音。弟兄姐妹，神他的救赎大功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人类历史，我们说人类历史不断的往前，我们看到会有越来越多蒙恩的罪人在神的主权的恩典的拣选当中归入到女人后裔的阵营里面，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四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略神你拣选的主权和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的道德责任。神啊，我们有限的理性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疑问，但是神因着你向我们启示真理，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神啊，求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更加敬虔的去明白神你的话语，更加敬虔的去靠着你的恩典去结出圣洁的果子。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神你透过你的话语要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神啊，我们再一次为你在创始之前拣选了我们，向你献上衷心的感恩，也同时激励我们靠着你拣选的恩典更加殷勤的来顺服你的旨意，更加殷勤的来操练敬虔，更加殷勤的来走向圣洁。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那慈爱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